这个都是因为经过了一个大的苦难，你没有办法解释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麦子最早熟的就是他们，他们最容易吸收阳光，主的话在这种心地上最容易进去的，否则人没有耳朵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什么叫背起？背起就是一个农夫看见这个一片的田，哪一块最早熟，他最先收割的，这是圣经所说的背起。所以，但愿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好像我们觉得，为什么现在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可拉，神把可拉后裔就放在那个，他就在那个地方写这些诗的，稀奇不稀奇？但是更重要的，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地震，就是那一次的火山，请我们记得，就在黑门山下的那一块石头，那个大的磐石，那个大的磐石严格说来震不脆的，严格说来震不破的，因为它简直像大理石一样。所以就说神的创造来说，那个磐石就代表我们所知道永久的磐石，万古的磐石，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它，完全就完全是震不破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大概那个时候，那个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。所以等到那个磐石一裂开的时候，那个从黑门山上所流下的水就透过这个裂开的磐石就流出来了。所以今天以色列有水喝，鹿能够在溪水旁。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。鹿所要寻找的是溪水，不要忘记，我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弗他利就是被释放的鹿，以弗他利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形容的地方，那里有鹿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那个鹿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水的？我们晓得说黑门山有水不错，但是黑门山一到了那个石头就挡住了，你根本得不到的。那个磐石如果不裂开的话，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溪水，你不可能有那个溪水的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他说：“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他告诉我们，这个磐石是什么磐石？裂开的磐石。为什么？我想大家都很清楚。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你发现他的语气和三个钟头以前不一样。三个钟头以前，他能够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但是现在，他为什么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因为那个时候，他站在你的地位，站在我的地位，结果全世界的罪就压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是永久的磐石，他应该担当得起的，他应该能把这个罪通通担起来才对，应该通通能够担起来才对。弟兄姊妹，因着所有的罪都挂在主，都背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所以神掩面不看他，不仅掩面不看他，他愤怒的账、公义的账、审判的账就落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不要忘记，罪能够叫地球担当不起。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24章，那里告诉我们地震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全地污秽了，这个地有一个洁癖，到了全地都污秽的时候，地要产生反弹的，那个反弹就是地震。还有第二，圣经告诉我们罪有一个重量，在以赛亚书24章那里告，罪有一个重量，这个罪量重量重到一个地步，这个地球担当不起，结果地就陷下去了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板块的形成。今天科学家只告诉你这个自然的原因，圣经告诉我们天然的原因。但是今天这个也在这里，就不能在这里。你看见连地球都担当不起，我们的主那一次担起来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神的杖就落在他身上，结果弟兄姊妹，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就好像摩西在旷野里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你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有一个震撼，有一个地震，是空前绝后，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可以比拟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当神的杖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所承受的那个地震是有史以来是空前的，将来或许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的，通通他担当了。结果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那么黑门山上的水就流出来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是老约翰做见证说，我看见了我做见证，因为从他的肋骨不止流出水，也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路在那一带跑的时候，当路在那一带，他把为什么他渴慕溪水？因为他干渴。人就得着神，他才能不渴。人怎么得着神？你问所有其他宗教的人怎么得着神？今天神在天上，我们怎么得着他？有一天他道成肉身，他就是那个磐石，他为我们裂开，弟兄姊妹，从他肋旁流出水来。今天我们能够不再渴，我们能因着神能够完全得到满足，我们就像那个路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从一面来看，好像为什么有这些？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这刚好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审判。我们相信他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这是何等的福音！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只有可拉后裔的人，他们有感觉，他们曾经经过那次的浩劫，他们能够想象那一次的火山，那一次的地震，那一次叫磐石裂开，弟兄姊妹，为着磐石能流出水来。可拉后裔都是罪人，弟兄姊妹，这些罪人怎么蒙恩典？怎么能够靠近神？因为不止流出水来，也流出血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今天就得着我们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诗篇四十二篇，现在我们知道是你的诗篇，也是我的诗篇。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。你光渴慕有什么用？如果我们的主不完成他的工作，如果他不肯为我们担当十字架，如果我们的主不为我们承担那次大的地震，就是你看见吗？结果他为我们裂开了，他为我们被撕碎了，他担当了你的罪，也担当了我的罪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像鹿一样来到水的旁边，我们就得着滋润。所以主说，凡喝这水的永远不必再渴。那不止如此，为什么鹿渴慕溪水？还有一个原因的，当他被猎犬追赶的时候，当他被敌人追赶的时候，他跑得没地方再跑了，他马上就跳到水里面，这个猎犬再也闻不到味道，敌人再也闻不到你的味道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撒旦最多能够追赶我们到受浸的那一边，我们一受了浸，到了池水的这一边，他已经追不到，他闻不到那个味道了。我们这群人已经蒙恩得救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诗篇四十二篇是不是你的诗篇，也是我的诗篇？弟兄姊妹，不管这次有没有经过这么大的灾难，我想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些圣经，都应该懂得这一段圣经。但是我相信你们的领会是更深切的，你们经过了这次的震撼，我相信在你里面的感受，好像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让一个不是可拉后裔，让大卫来写诗篇四十二篇，没有那么深感动，没有那么深感觉，没有那么深。想想看，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就经过了那一次的刻骨铭心发生的事情，叫他们永远不会忘记。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了，也发生这个事吗？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信耶稣，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，信不信？你还要信，因为我们不讲功利主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不信的人遇见难处，我们也遇见难处，在旷野有难处，在迦南地也有难处，这是非常公平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不过是在惨难的开始，那个结果是把加利利的丰收带走。所以每次你看见加利利黄金的丰收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因为磐石裂开了，水流出来了。 因为挣出来那个泥土是最好的泥土，是翻过来的泥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泥土就能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一样。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那样祷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变柔软了，因为经过他的震撼，经过他的工作，从表面上来他好像苦待我们，事实上他恩待我们，结果把加利利的丰收带给我们。所以在加利利你所看见的就是一幅美丽的景色，不光如此，你所看见到处都有鹿跳来跳去。那最后我想我形容给大家看这些所带来的景象，什么景象？我们很快的读一下，我们就结束今天晚的聚会。这是歌中之歌，雅歌，雅歌，雅歌第四章。这个第四章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第七、第八节呢，新郎和新妇都在黑门山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黑门山下。黑门山下是什么呢？黑门山下原来有一座园子，第十二节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，不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，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凤仙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凤仙花，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，莫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的溪水。黎巴嫩就是黑门山那一带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原来的黑门山下不错，一面是有撕裂的地，一面有水，但是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这样的一个园子。这个园子里面不仅有花代表美丽，而且有果子代表丰满，而且有香料。有的香料呢是割了树才有香料，有的是烧了才有香料，有的煮了才有香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里给我们看看各种各样的香料。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就代表整个的迦南的迦南最美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迦南的丰富呢？迦南的丰富乃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人在我们身上能够闻到基督的芳香，能够看见基督的美丽，也能够尝到基督的丰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果子代表基督的丰满，花代表基督的美丽，然后呢这里的这个香料代表基督的馨香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？那就是说，什么时候人在我们这些经过苦难的人，人在我们这些可拉后裔的人身上看见基督的美丽、基督的丰满，还有呢基督的方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但愿经过这个灾难以后，经过一个月两个月，许多的人能看见从我们的身上基督的生命能流露出去，基督的美丽、基督的丰满，还有基督的形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话好，就请你使用这些话在每一个人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把这些话再翻译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。虽然在这有多年蒙恩，也有刚刚得救的，我们仰望你把这些话都翻译到一种的语言，叫每一个人都能懂得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权利，让我们在这里能和我们在苦难中度过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你的话。我们向你敬拜，向你赞美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没有做错，你是把最好的做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止敬拜你，我们也敬拜你的道路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，阿门。